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有预测称，2025年韩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因此了解变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老年一代抱着怎样的心态生活也变得非常重要。因此五月份的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将以关于迟暮之年为主题，为大家介绍几部以老年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韩国小说家朴婉旭1995年发表的作品《枯花》的上半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我住在首尔，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他一直独自生活。小说的开头描写的是他去大邱参加侄子婚礼的情景。
婚礼上充斥着闹哄哄的大邱方言，顾及到在接受新人行礼时的体面，我穿了韩服来。谁成想大侄媳妇却跟亲戚说可以省去行礼这个环节。应该没有长辈会因此心里不舒服吧。没有吗？难道姑妈不算长辈吗？明年就花甲了的年纪居然得不到对长辈的尊重，我的心里倍感凄凉。婚宴的气氛越来越热闹，被侄子家轻视的感觉却渐渐变成被孤立的惨淡感。女儿结婚时穿过的这件粉红色韩服显得很不合时宜，看起来应该很寒酸吧。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受罚，心事重重，随便填进嘴里的食物没有一点味道。对了，你买了几点的票啊？一直忙着给自家孩子喂饭的二侄媳妇直愣愣地看着我问。
票？什么票？
回首尔的票啊。天哪，看来您没有提前订票就来了呀，今天可是周六呢。我没有回答，只是用目光寻找着人群中忙着招呼客人的大侄媳妇。应该还不晚，现在抓紧点的话。大侄媳妇看着手表说道。大侄子因为工作的缘故住在大邱，每次跟我通话的时候总不会忘了邀请我来一趟，所以我以为他一定会留来参加自己弟弟婚礼的姑妈住一两天。
我们顺路送姑妈过去吧。嫂子，抱歉没能帮上什么忙，我们先走一步啦。
送姑妈去车站就是帮了大忙了，拜托你们了。
主人公我急急忙忙地吃完饭，仿佛被推着一样离开了婚礼的现场。他觉得非常的失落。去首尔的火车坐票已经售罄，只剩下站票了。主人公又急忙去了长途汽车站，情况也差不多，唯一的办法是等着有人退票。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想要退票的老人。
听说去售票口就能原价退票呢。
老人像是担心不能按原价拿回票钱，警惕地紧紧攥着车票。老人说可以原价卖给我，但要两张一起买才肯卖。两张全买也不成问题，不需要的那张我去退了就可以了。我还没来得及表达这层意思，有一只手伸过来说，和我一人一张吧。那是只戴着海蓝宝戒指的手。
就这样经过一番波折，主人公终于坐上了开往首尔的长途汽车。
我在开车前5分钟上了车，坐在窗边的位置。他在出发之前才上车，我并没有看他， 在他脱下卡其色风衣放在置物架上的那一刹那，衣角露出了伦敦雾的商标，这种干练的感觉还不错。
跟主人公一起买了老人车票的男人，不仅穿着打扮得很干练，身材似乎管理得也不错。于是主人公我不由得在意起了坐在旁边的那个男人。
我不由自主地想象着自己和他在巴宝莉风衣的衣襟下躲着冷风，一起走进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吧，喝起一杯洋酒的情景。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怪异的想象，似乎是因为他的海蓝宝石，又或者是因为我知道一家一直以来非常想去的不错的酒吧。我曾经常常去朋友开在酒店地下商街的珠宝店，当然那时比现在年轻多了。回头去看年轻时的时光，有时觉得心满意足，有时却又感觉虚无缥缈。那应该是已经过了40岁的时候，人一旦开始觉得空虚，不论是面对好好长大的孩子们，还是已经得到认可晋升到管理层的丈夫，都会变得打不起精神。打不起精神，手脚就会开始麻木，浑身无力。有点小钱的朋友突然开了一家珠宝店，得过且过的我虽然什么也不买，却频繁在店里进进出出，可能也与这空虚的内心不无关系。那时的我们觉得只剩下不断老去的岁月比死亡更可怕。
那时主人公和开珠宝店的朋友经常去一个名叫卡萨诺瓦的酒吧。
我们常去那里，并不是因为那家的威士忌或者葡萄酒有多好喝，而是因为酒吧的氛围。而谈到那家店的氛围，就不得不提一对老夫妇，他们是那里的常客。优雅从容的老绅士和老妇人总是坐在正对着调酒师吧台座位上。我们并不把他们当作老夫妻，而是很想称呼他们为老年的恋人。不过那纯粹只是我们的期望罢了，至于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到最后也不得而知。我们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很享受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帅气的调酒师有时会送他们奶酪或者腌黄瓜作为下酒菜，或者往他们那散发着琥珀光泽的威士忌水晶杯里加冰块。这一切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我们看得很是入迷。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那种虽然到了暮年却不失风度的样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倾慕和安慰。看着他们轻轻碰杯，我们常常会想，只有到了那个年纪，人与人之间才可能有那种真正的和谐吧。我们以极度美化的目光凝视那对老夫妻，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也许只是我们对不久后即将到来的暮年恐惧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安慰吧。
主人公看着那对年老的夫妻，抚慰着自己对老去的恐惧。在服务区下了趟车的男人递过一杯薏米茶来，这时主人公才认真地看着他，说了声谢谢。
他身形挺拔，没有一丝赘肉，看起来很正派，眼神很温暖。我的心砰砰跳动起来，谁会相信在这个年纪还会有这种感觉呢？
主人公想擦拭蒙了一层热气的车窗时，男人递过来一张纸巾。就这样，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
过了大田之后，路开始变得拥堵，过了子夜才终于到达首尔。其他乘客们一路上都在酣睡，只有我们俩一直醒着，像年轻人一样谈笑。 我们对625战争的时候多大了，当时有多么的艰难，去了哪里避难之类早已过时的谈资绝口不提，而是随意地谈论着老电影、喜欢的演员和音乐、美味又有氛围的餐厅等毫无头绪的人生故事。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是一个如此善谈、如此开朗、如此渊博且才华横溢的人，并为此感到很满足。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并非对所有问题都意见一致。谈到维新时代或者军事政权时代苟且偷生的屈辱，我们俩都非常同意对方的看法，但他一提到自己是为家庭一员的真导犬，我就像是一提到狗就会过敏一般，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这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有趣，以至于都已经过了子夜，却有一种怎么这么快就到首尔了的感觉。
成为老年人与其说是肉体变得衰老，不如说是在家庭和社会上失去了自己的角色。如果说人生就像一个舞台，那么老年时期的人们就不得不在扮演了各种角色以后离开那里。因此人们对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被排挤到灯光之外的人生意义产生了疑问，而这种疑问会给老年人带来某种恐惧。小说主人公自嘲说，由于不重视传统的侄子夫妇，自己的存在或角色的意义褪色了，就像变得碍手碍脚的韩服一样。但是和陌生男人偶遇后，他再次获得了活力，感受到了快乐。由此可见，人类的角色可以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重新塑造，从而让生活重新产生意义。
夜晚的空气有点凉，他脱下外套披在我的肩上，我没有拒绝，而是温顺地把身体蜷缩在他的外套里面，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很意外的是，两个人竟然住在同一片小区。他们很自然地打了一辆出租，男人先把主人公送到家，然后递给他一张名片。主人公的家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一二层出租，三层自己一个人住。
家里的空气就像刚脱掉的衣服一样熟悉，我一边呼吸着有些潮湿的空气，一边仔细看着他的名片。名片很简单，没有什么职称，只有他的名字和家以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并不了解他，却觉得似乎他的名片就该是这样的，并对他更有好感了。
从那以后，主人公我明知那男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却在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常常会想也许是他，然后接起电话。后来有一天，二儿媳的母亲去世，回家奔丧的时候把家里的小狗托付给了他，但是那只狗却不吃狗粮，牛奶粥蛋糕什么的连闻都不闻，转身就跑。
如果就此坐视不管，恐怕别人会说我把小狗给饿死了吧。我试着在剩饭里倒了菜汤拿到那家伙嘴边，本以为他又会扭过头去，没想到他猛扑上去，伸出红红的舌头贪婪地舔起了汤水。是啊，就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饿上三天也会屈膝求饶的。你个小东西，再挑肥拣瘦也不过这下场，知道没？我一边说着，正要露出得意的微笑。小狗突然惨叫着抽搐起来，我来不及细想，只看着它好像立刻就会背过气去的样子，已经开始害怕起来。没脸见儿子媳妇是其次，一想到孙女完全把自己当作小狗妈妈的样子，更加令我觉得崩溃。 那一刻，我最先想到要求助的人就是他。
那个男人会接电话吗？二人的缘分会因此而开始吗？听众朋友，今天的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五月特别节目，关于迟暮之年的系列之一，韩国作家朴婉旭的作品《枯花》的上部。今天的节目是由立新和小南为您播出的，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